朋友们，主的平安，节日快乐哈！今天是假期的星期天哈。按照我们今年的计划，今天就转到罗马，我怎么回去年了？转到诗篇第23篇，神的父名，耶和华罗伊。罗伊的意思就是牧者的意思，我的牧者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是在诗篇的第23篇。当我在预备这段简章的时候，个人有很多的感恩的地方，也帮助我回想很多我自己的侍奉的经历，也看到最近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所以有很多的反思，有很多的反响。我也觉得神很奇妙，怎么这么巧就要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们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与事，我们很喜欢听别人的见证，因为这些见证是人他们个人自己亲身经历到神的帮助，经历到神的同在，活生生的，并不是像神学，像一些其他的经文那么抽象，比较是贴近我们生活的。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神所喜悦的，新约说合神心意的大卫，合神心意的大卫。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吗？有些人并不喜欢这个定论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说合神心意的大卫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说我不认同。我说这是我引用的圣经，你不认同可以，但是圣经这样说的。合神心意的大卫是完美的大卫吗？合神的心意的大卫并不是完美的大卫，而是盖棺定论的大卫。那就是说他的一生总结下来是合神心意的，但在他的一生当中是否每时每刻都是合神心意的呢？我们一定不敢这样说。合神心意的大卫，他的一生并不完美，他也有很多许多的缺点，许多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在里面。那为什么最后神会说他是合神心意的？为什么他在晚年的时候，我们说诗篇23篇一般都说是他晚年所写的诗，他晚年的时候神会他自己会总结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于缺乏。像我们这种从小缺乏惯了的人，哇，谈到不至于缺乏的时候，就想到的是大餐，想到的是交学费不用愁，想到的是春节有新衣服可以穿，想到的是很多物质的丰富，是不是大卫一生都是这样的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想从诗篇的23篇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思想，神是我们的牧者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肝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借着大卫的诗，借着大卫总结他一生的经历， 一起来思想神你的恩典，一起来思想，一起来经历神你的同在。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道，也帮助我们的聆听。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教会，也使我们教会能够有神你来作为我们的牧者，作为我们的王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卫的一生经历各种各样的境况，非常非常的丰富。他少年的时候牧羊，在牧羊的时候蒙神的选召，当他选被召的时候，连他的家人都还瞧不起他。撒母耳去他们家找以色列未来的王的时候，诶，找遍了，诶，怎么没看到那个感动的？哦，他太小，还在外面牧羊，不配进来啊，这是人的标准。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，他就打败哥利亚。蒙召后呢，还被扫罗追杀，后来呢，受膏作王，战胜非利士人，达到人生的顶点。可是，一到人生的顶点，就很容易放飞自我了，飞飞飞，就不小心就摔下来了，以拔示巴犯奸淫，进而杀夫夺妻，犯了极其严重的罪。有时候我称这个罪都是我都不敢去做的罪哦，不是不敢去犯，而是不敢去做，因为惩罚太大了。他耽搁认罪的时间，在拿单的谴责之下，他悔改了，这是他圣经记载的他第一个的大悔改。接下来呢，他的人生并不顺利了，儿女乱伦，暗论奸污了他嘛，儿女自先残杀，押沙龙谋杀了暗论，儿子背叛，他就逃避儿子的追杀。在这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，这边不是因为他犯奸淫杀夫夺妻神给他的惩戒，不是的，因为他已经悔改了，他愿意交在神的手中，这一切是他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的职责。我们仔细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大卫是一个怎样的父亲。我就举一个例子，当亚沙龙回来的时候，杀了暗论逃走回来的时候，作为一个父亲可以2年的时间不跟亚沙龙说话。我读圣经，我喜欢把圣经里面的人物套到我自己身上，如果我是亚沙龙，我会怎么样？我回到家里面的父亲2年的时间不跟我说话，那种谴责，那种责备，那种什么时候会被处罚的那种恐惧。所以我从小最怕我妈妈拿着那个鞭子，其实是竹条哈，高高举起来没下来的那一刻，你都不知道哪一个地方会痛哈，那个最恐怕的就在那2年的时间。所以我说亚沙龙背叛大卫是被逼的，被他的父亲给逼的，他没有，不是因为犯奸淫的事情，那件事情神已经另外处理了，是因为他没有做好父亲的工作，也许做完太忙了，也许很多原因，所以它会导致家庭的悲剧，哈，这个是要稍微分开来看。他后来打败亚沙龙，重新做完，哇，又开始放飞自己，数点百姓，炫耀自己多么伟大的王，多么多的民众，哈，多么多的百姓跟随。神再次的惩戒他，他再次的悔改，接受神的惩戒。这是大卫，所以当他死了之后，我们中国人说盖棺定论，死了之后再去评价一个人的好坏，盖棺定论。到了新约的使徒行传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大卫，合神心意的大卫是他死了之后神说的。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重点是他的彻底的悔改，不是他是完美的人，他的悔改。他在经历了这一些之后呢，大卫在晚年，我们都说诗篇23篇是 大卫晚年所写的诗，他在晚年能够总结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于缺乏。他能够做出这样的总结，是他一生经历神之后他的总结。诗篇二十三篇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讲。师母听到我要讲二十三篇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又讲这个？”因为我在很多地方我都讲这篇道。我说今天刚好安排到现在，安排到这首诗。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，不是说圣经可以随意乱解的，圣经是不可以随意乱解的。有人问一节经文的意思有几个？我告诉你们，一节经文的意思只有一个，就是神告诉我们的那一个，没有其他的经文，没有其他的解释，只是因着历史背景的原因，因着我们对圣经的经文的理解，有时候我们会去误解，或者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按着正义去分解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一节经文就是只有一个意思，不是说可以让我们任意来解。我现在很害怕我们太多参考书，使得我们对圣经产生一种说好像经文都可以随便来乱解的，按照我们的意思来乱解，这是错的。经文只有一个意思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许多的角度来诠释，来应用，应用可以非常多方面的，解释只有一个。所以我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，我讲过很多，我从少年人、成年人、晚年人，这是上次的讲到，应该在活水以前我回来的时候好像讲过，或者在母坛讲过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在我们当中我讲过。从少年人，从二章二节到三节描述他少年人的情形，四节 描述他中年成年人的时候，因为他成年有犯罪死因的幽谷，然后接下来描述他晚年怎么享受神的同在的经文，有用现今的过去的未来的方式来诠释的，有用草场的羊、路上的客旅，因为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好像是在路上奔走的，神的贵宾坐在神的宴席当中来诠释。今天结合我们现在的需要，我们来从日常的生活、挣扎、痛苦、以敌征战，我们来思想诗篇二十三篇。先从日常的生活的供应，从这首诗我们会看到，一开始以色列人最早是游牧民族，大卫从小牧羊，因此大卫将自己暗喻为羊，他没有说我是一只羊，但是你会看到他就是在描述他就像一只羊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旁。这就是一只小羊他在那边享受的那个美景，有躺卧在青草地。如果你有去草原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我去过好几次所谓的草原，到了之后就看不到草，因为现在破大自然破坏太厉害了，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景象都找不到，那只有在诗里面可以找到了，在过去的记忆当中找到了。你会看到那个羊他自己找不到，牧者把他领到那边去，他吃饱喝足的还可以躺在那边睡觉的，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只有牧者、有牧羊人照顾的这样的一只小羊，他在那边享受神所提供给他的供应。而当他用一只羊来描述自己的时候，羊的特点就我们要去知道，羊是软弱的，羊是无助的，他自己无法保护，狼来了，什么猛兽来了，就直接把他拉去吃了。羊很无知的，他不会自己找到草场的，很容易受到攻击，很胆小，不思路的，很容易迷失。羊迷失了，不会自己走回来的。我们说，老马失途，你从来没有听到老羊失途哈。因为羊走丢了就变成其他野兽的美食了，生命危险。所以他需要有一个牧者，特别需要牧者的引导、看护、保护、看顾。 所以他离不开牧者的。一只羊离开牧者之后，他随时随地都会有生命的危险，随时随地都会遭遇到敌人的攻击，他也没有家了，因为他自己找不回来，是这样的一种光景。所以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羊，这只羊是有耶和华作为我的牧者的一只羊，这样的一只羊他可以享受到物质层面的供应。我们也不要自己把自己太常常想到只是都精神上面了哈。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的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要靠神口里的话哈。但是不是单靠食物，意思不是说不要吃食物哈，不要单单吃而已，吃也很重要。现在的人呢，对吃就更讲究了哈，这个吃，这个不能吃，这个有什么营养，那个有什么，还要拿起计算机来算得很清楚哦，哪一个卡路里多少，今天要运动多少，可以吃什么哈，好累的哈。那如果有一个牧者把你算好的，说这片草地的这一个美食是你可以尽量吃的哈，不用担心过胖过高哈，啊，身体还可以长高哈，哇，那最好了。物质方面的供应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任何其他的供应都是基于有物质的供应。还记得几年前冯秉成博士在我们当中，应该是在母会的讲道当中提到人生，他说人生是什么，他的老师说人生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，其中一根管子是什么，是食管哦，吃哦，所以吃是我们最重要的。所以神给我们提供最基本的需要，最基本的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没过几天，哇，我父母就要带我去社会安全局哈，哇，那个时候一听到社会安全局两只脚都发软，因为一听到社会安全局想到的是特务机关哈，因为我们中国大陆背景的哈，哇，怎么要去社会安全局？去社会安全局干什么？哦，要去领一个社会安全卡的号码哈，没有这个号码你都没办法做事哈，连报名读书都不可以。后来才慢慢知道，哦，美国的社会局安全局社会安全局做什么的？啊，去领失业金的哈，失业救济金的，退休啊或者遗属的福利的哈。残疾的福利的特殊的福利，就像有一些单亲妈妈可以去，这属于特殊的福利。社会安全救助金啊，失业金啊，联邦保险、医疗保险等等的，这是去社会安全局。为什么是在社会安全局？因为人吃饱了，人有了最基本的供应之后，就不会闹事了，就不会去抢人了，就不会去偷东西，会比较少。当然小偷还是有，因为人的罪性的原因，但最基本的供应的时候，这些就安全了。当人一贫困的时候，一有天灾的时候，一有旱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社会就动乱了。美国也是一样，一洪水的时候，一大水的时候，是吗？哇，抢劫超市的就多起来了，因为什么？没得吃的嘛，啊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最基本的供应，这个层面他给足了，他给足了给我。所以牧者呢，把眼领到青草地，哇，就足够你的供应，你能够在粮仓里面睡觉了，哇，衣食无忧。我们知道我们一天当中有时候常常会苦恼什么，下一顿饭吃什么。常常做饭的家庭主妇们，抱歉我这样称呼，有时候我也是家庭主妇，我喜欢做饭，但是喜欢做饭呢，有时候就会苦恼下一顿饭要吃什么。现在是因为太多选择了，再加上身体的原因，那小时候是什么，下一顿饭都揭不开锅的时候了，那个苦恼，并且领到可安歇的水盘，哦，吃饱喝足了，还有地方可以休息，可以睡得着，可安歇的。这个地方就有吃有住有喝又有房了，因为可安歇的水边。 有这样神给我们提供，给牧者提供这样的一个全套的服务，很美的地方。可是很美的地方，如果我们有了 这些之后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就想出去串门了，就去想去看看别人的日子怎么过了。我们家有20年的老爷车，挺不错的。哇，一去到弟兄姐妹家里面的是一看，哇，人家刚刚买了新车哈。哇，车我不是很了解，我只知道几种，我知道奔驰是很好的哈。看到人家有奔驰，我的车又不奔哈。啊，接下来还有什么？有奔驰的人会选什么？法拉利哈。最近好像什么兰博基尼哈，我就懂这些，其他我都不懂了。哎，我们会不会？心里会有不感恩的事情出来，神你怎么给他奔驰，你怎么不给我？哎呀，我们家的空调老是运转不正常，为什么别人家的老是那么冷哦？啊，很多抱怨就出来了，很多不感恩的事情就出来了，甚至富贵失淫逸犯罪的事情就出来了，干坏事犯罪不感恩的事情都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太丰富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好事。但神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？他要我们怜悯苏醒，不仅给我们提供所有丰富的饮食，他还告诉我们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这是大卫写的，大卫很清楚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犯罪，他在人生的最高峰的时候犯罪，他在最不小心的时候，那一天早上起来看了不该看，看了不该看的事情，没有及时的逃避，没有及时的躲开，他就犯罪了。所以这边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苏醒是什么？是恢复、归回、修复。神本来所创造给我们的灵魂体都非常的好，可是人因着这个属世的，因着外面的引诱、眼目的情欲、心中的骄傲，这些呢，人会有不苏醒的时候。所以神也使我们的灵苏醒，使我们的灵可以回归、可以恢复、可以被修复。在灵里面倔强、不顺服、疑惑或者偏离时，得到了深刻的更新、归回跟修复。所以神不仅提供给我们物质上面的需要，更是提供给我们属灵上方面的需要。这一方面更多的是人的自我反省，人很难自我反省的。我们总是很容易发现别人的错误，总是对别人正义凛然的，而对我们自己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什么？先去掉我们眼中的帘幕，再去看别人眼中的刺。帘幕跟刺的比例是多少？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非常大，可是呢，我们还定睛在别人的问题。从圣经的教导是，我们的问题非常大，我们去定睛在别人身上的小问题，我们很难去自省。当我在预备这篇道的时候，我也是不断的在反省我自己的服事，我自己的人生。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常说预备简单，对牧者首先的是牧者被牧养到的，我们先被感动了，我们才可以去感动弟兄姐妹。如果我们没有被感动，我们整天在预备讲道的时候都是要定睛在别人身上，那这样的道呢，其实感动不了人的，感动不了人。我们首先要被牧养，走错路不可怕，走错了路不知道正路在哪里才是最可怕的。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我有一次跟师母出去旅游的时候，我们去问路，走走走发现糟糕，我带错路了。带错路了怎么办？ 知道错了，但是正确的路在哪里？明知道错了，正确的路不知道在哪里，心里就开始发慌了。要往哪里走？回头走呢？哎，回头要走到哪里？继续往前走呢？是不是有近路呢？是不是在哪里拐个弯就可以呢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开始问旁边的人，问路人。问了之后，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从这边路过的。”问了那个人说：“哎，从这边走，一拐就到了。”哦，我一听，好，走三步路就开始疑惑了，怎么这么草率啊？怎么一拐就到了？再问下一个，那个人说：“哦，从这边走，一拐就到了。”傻了，这个说从这边走，那个从这边走，我不知道往哪里去了。这个时候是什么？最可怕的。因为再问第三个万一跟你说往后走呢，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地方才发现，哦，原来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，从这边走过去也到，从这边走过去也到，他们都没骗我，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里，我就傻了嘛。但是我们的信仰只有一条路，没有这么多，我们的神呢，他就自己给我们指出一条路，神不仅帮助我们发现了错误，他还怎么样？更是给我们指出一条义路。他说：“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”那为什么说是为自己的名呢？难道神很自私哈？做什么事情都跟有我跟我有关哈？我以前做宣教士的时候哈，常常需要去募款。啊，去申请宣教士的经费哈，到这个教会去分享，到那个教会去分享。分享的时候，等坐下来跟人家谈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有那么几个教会哦。我先声明，不是活水福音教会，也不是 CCMC 哈。跟我说，你能为我们做什么？我掐来算去。我做神学教育的，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送到中国的教会，又没有送到他们教会，我又不能为他们教会做什么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我们祷告吧，我们祷告就没下文了，好像都要跟我有关。神是不是这样给我们指一条正路，说你能为我做什么？为自己的名吗？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。这边的为自己的名是什么？十几年前我去西宁的时候，要从西宁到贵德，那个时候还没有隧道，我们要爬垃圾山哈，那个谐音哈，垃圾山哈，不是很多垃圾哈，垃圾山是海拔3400米，到了那个高原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山好漂亮哦，满山遍野的都是羊。高原的羊，哇，满山遍野的，并且那些羊很特别的，七彩的羊。羊有红色的，有蓝色的，有绿色的，有黄色的，哇，在山坡上面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就问旁边的那个司机，我们坐公共汽车，我坐公车，我喜欢坐前面，因为我晕车，我要坐第一排。我就问那个开车的司机说：“你们这边的羊怎么这么多颜色？”啊，他说羊太多了怕混了，所以他们都拿漆喷哦。所以这是皇家的羊喷黄色的，这是洪家的羊喷红色的，这蓝家的羊喷蓝色的，喷了哇，满山遍野都七彩的啊，所以那是属于他的羊，所以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羊啊。耶和华的羊要喷什么色？不用喷，白色最好。耶和华的羊，那当一群羊都病倒的时候，那个牧羊人会被骂的。当一群羊都瘦瘦的时候，牧羊人会被骂的。当一群羊都摔到悬崖里面去的时候，牧羊人会被骂的。这边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属于神的羊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跟神的名有关的。我回到活水福音教会 服侍一年多，我才感觉到，以前我都觉得做神学院的老师都已经很苦了，很累了，我觉得牧养教会更苦更累，压力更大，天天要盯着，不能说天天了，每个礼拜拿起这个首先看的是中文堂第一堂多少人，中文堂第二堂多少人，赶快算一下，409个，上个礼拜跟之前的大脑一比，哎呦，人数下降了。祷告会多少人，很熟的，奉献多少，因为这些都跟我的名有关，因为我是活水福音教会的中文堂牧师。有人安慰我说，哎呀，牧师啊，你不用整天这么多的负担，因为人数下降，祷告会下降，奉献下降，原因很多啦，不都是你的原因。对，这种可以稍微有那么片刻的得到安慰，可是一躺下去呢，真的能够得到安慰吗？因为这是跟活水福音教会有关的，我们是在活水福音教会之下的，所以是跟我们所有人有关的。我们做得好做得坏，有亏损有亏欠，都跟这个名有关。所以神在这边说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因为我们都是他的羊。我们走错了，我们失败了，我们生病了，我们不健康，都直接跟神的名什么联系在一起的。当我们走正路的时候，我们得到夸奖的时候，人们说我们多么好的时候，也是跟神直接的关系。所以他是为自己的名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，直接跟神有直接的关系。做错事情不怕，做错事情最怕的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找理由，甚至推卸责任。神要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灵要苏醒，我们不定睛在别人的身上，我们乃是什么？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把我们自己眼中的帘幕先拿掉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去帮别人把他的刺拿掉。说不定你把眼睛的帘幕拿掉的时候，就像我现在老花眼了，看东西近的时候都看得模模糊糊的，戴上眼镜的时候看清楚的时候，哦，原来那不是别人的错了，那根刺说不定就不存在了，因为你看清楚了。当我们能够自省的时候，当以神为牧者的时候，神会帮助我们自我深刻的去更新，自我反省。神还会引导我们回归正确的道路，就像大卫一样引导我走义路，不是引导他们走义路，乃是引导我走义路。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神都给我们的供应。当我们回想我们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什么在这两点，我们什么时候比较关注哪一点呢？我们都很关注我们的物质的健康，物质的饮食。我们有什么时候关注我们的灵是否苏醒了？这是我们要反省的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还不仅日常生活，我们还会遭遇到痛苦挣扎的时候，而在痛苦挣扎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说是会得安慰的。大卫也见证我们会得安慰，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。神没有允许我们不遭遇任何的困苦、困难、挣扎跟痛苦，这不是神的允许。不要错了，以为信主之后这一切都会没有的，会的。信主之后还同样会遭遇这些，只是在遭遇这些的时候，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说，神会安慰我们，我们会得到安慰。是的，信主之后，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痛不欲生， 有人会挑战说，基督徒可能痛不欲生吗？有人在点头，我就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，一坐下来不是笑，一坐下来就掉眼泪。人家说心痛，我以前不能理解，痛苦到那个心的绞痛，你没有经历过，你不知道。有痛不欲生的时候，有痛苦到我跟师母说，那是挣扎过来了，我说我都差点自杀了，我都不想活了。师母跟我说，你连死都不怕了，你还怕什么？你就寻求神吧。我说就是死太痛苦才要死，你还什么叫死不怕？活太痛苦才要死的嘛。所以 有痛不欲生，当然有可能有痛不欲生。圣经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敬畏神的人痛不欲生的呢？有没有？大卫犯罪的时候有，但是有没有没有犯罪的时候痛不欲生呢？有，耶伯就是这样。耶伯愿我生的那日和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吧。接下来在第七节的第一段说，愿那夜没有生育，这是不是痛不欲生？最好我不要畜生啊，是有的，是有的。但在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大卫用什么？用死亡的幽谷来总结。这个死亡的幽谷，从大卫的一生当中，他有经历过几种，一种是自己造成的死亡的幽谷，因为他犯罪，因为他骄傲，因为他犯奸淫杀夫夺妻，所以他痛不欲生。而他经历神的管教，这边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。肝是用来什么？肝是用来管教的，杖是神的权柄，是神的权威，肝是用来管教的。肝比较软，打下去不是不至于死，但会很痛。管教证明我们是属神的，有神的同在。我们会不会去管教别人的孩子？我们最多说几句，最多跟他父亲母亲说，你要管好好管一管孩子，我们不会去管教的。只有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们才会去什么？我们才会去管教的。神管教我们是神还把我们当成他的羊，当成他的孩子。管教证明神并没有任凭我们，神还是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人。管教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得安慰，即使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，我们做错事了，我们误会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走丢了，为了让我们可以回转，为了让我们可以回转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死亡的幽谷有时候是外界造成的，来自环境造成的，在一些基督教不允许的地方，在一些未得之名的地方，有来自政治的原因，有来自生活的困境的原因，有来自别人不理解我们的，有时候别人给我们穿小鞋的哈。很多的这些造成的，甚至像大卫会被扫罗追杀，会被亚沙龙追杀等等的，这个环境造成的。有一些是人为的因素，人家陷害我们，人家看我们不顺眼的，人家无端的去指责我们的，甚至污蔑我们的，都有都有。有一些是无意的，有一些是故意的，还有一些是来自敌人的，魔鬼撒旦的。这些时候呢，神还是会用他的杖他的肝来安慰我们。杖代表神的权柄，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去管理，就像我们刚才我说的，我们不会去管教别人的孩子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权柄。当去管教的时候，只有父亲可以打自己的儿子， 儿子打自己的父亲叫做什么？大逆不道，畜生不如。所以这是有次序的，你要有那个权柄，你要有权柄。所以神是用他的权柄，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，不能用杖打儿子的，就是恨恶他。那个杖不是拿起杖对他的大脑敲下去，那脑浆崩裂了，不是的。那个杖就是说，你要用你做父亲的权柄，你去管教你的孩子，不是随随便便乱管的，是有道理的，是有尊严的，是有你的威严的。所以神同样的用他的杖，用他的竿来管教我们，目的是都使我们什么得到安慰。所以他，你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遇到逆境，甚至是死亡的幽谷，我们有时候还会受到敌人的攻击的。这个敌人是指的是谁呢？作者转向神，向神说出他经历神后的感觉，说在神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敌人是谁呢？敌人就是那些与我们作对的，反对我们的，挑战我们信仰的，其实背后就是魔鬼撒旦的攻击。虽然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面对撒旦及他的差役的攻击，同时又被一个不敬虔的社会包围，但我们有必胜的保证。为什么说我们有必胜的保证？因为你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敌人就是我们的对头，我们是神的座上宾，神为我们摆设筵席。摆设筵席不是让我们站在后面看的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是为作者摆设的筵席。这个筵席是神要请我们做座上宾的，在敌人的面前，在我们的对头逼迫我们的根源来自于撒旦的敌人面前，神为我们设立了筵席款待我们。但这个筵席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筵席的目的是向敌人讨饶吗？哎呀，把撒旦请过来说，来来来，坐在席上，我给你赔罪。这个筵席是在告诉我们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。这个筵席是神款待我们，敌人无计可施。我们是神的座上宾，我们是神看为宝贝的，是配得进入他的筵席的人。这个筵席是一个得胜的筵席，战都还没有打了，敌人还在那里，但庆功宴已经摆了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有一段，诸葛亮刚刚出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除了刘备谁都瞧不起他的时候，他来到新野的那个小城，曹操的大军发过来了，诸葛亮在那边指挥兵马的时候，把赵云、关羽、张飞每一个大将都安排出去带领去打仗的时候，把他派出去的时候，张飞很心里很不服气的说，军师那你做什么？诸葛亮说，你们去打仗，我给你们准备酒席。为什么？庆功宴，战都还没有打了，因为他有必胜的信心，你们就去了。那些大将心里还是很不服气，如果你看电视连续剧的话，你会看到哇，关公赵云的那个傲气哈，走出去。可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就怎么样？服服帖帖的。军师就是有那个必胜的决心，一定打胜仗。在这里是一个得胜的筵席。跟敌人作战的时候，神已经在我们敌人面前把筵席，得胜的筵席已经摆好了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 就因为有神的帮助，我们必然会得胜。不仅我们得胜，神还会有福分给我们。接下来他说，用油膏了我的头，受膏。受膏是君王的身份，是祭司的待遇。只有君王跟祭司在旧约才受膏。所以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在神眼中我们是何等的尊贵。楼上帮我一下，好像按不出来。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何等的尊贵，神把我们看待为就像君王一样，像祭司一样。楼上帮我一下，按不出来，好像死机了。并且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？福杯满溢。福杯满溢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情况才是会福杯满溢呢？杯子满了就满了，怎么溢出来？满了之后再倒，但是倒了之后溢出来之后又停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。因为一直在倒，一直在倒，才能够持续在那个满溢的一直溢出来的，就像瀑布一样的那个水从后面一直来，一直满出来。所以是在告诉我们，神就加添给我们这个福分是永远没有停止的状态。当我们以神作为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这个福分是永远的，不会停止的，一直满了之后再溢出来，再溢出来，再溢出来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虽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还是会有敌人的攻击，并且神也允许敌人持续或继续攻击我们，迫害我们，但神却给我们得胜的保障，也借此将福恩不断的加添给我们。当我们以神作为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感受到神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。我们没有感受到，其实是有些时候我们太不敏感了。以神作为我们的牧者，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遭遇患难、痛苦、危险、危机、挣扎、挑战、敌人的攻击，都还是会有。本诗用经过死亡的幽谷来描述这些逆境的。诗人见识到，即使经过死亡的幽谷，也不用害怕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的杖、神的竿都在安慰着他。甚至有敌人的攻击也不必担心，因为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必然得胜。当我们不以神为牧者的时候，为我们的王的时候，混乱就来了，败坏就来了，纷争就来了。因为那时以色列人总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当我们初初的看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以为那边所说的是因为外邦有秦始皇，他们没有王，所以他们个人任意往行。可是当我们读到下文的时候，沙漠记上第八章第七节，当以色列人向沙漠说你要给我们立王，向外邦人有王来统治我们的时候，沙漠很清楚知道那些民的心是在哪里的，他非常非常的痛苦，他一直拒绝。所以他跟神祷告，他向耶和华神祷告，耶和华神给他的答案是什么？耶和华对沙漠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这个我是耶和华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已经解经来看的话，当四世纪里面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的那个王，就是以色列里面的人的心并没有尊耶和华为他们的王，所以他们个人就任意妄行。再加上士师时代的时候，许多的祭司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。你看以利的孩子、撒母耳的孩子，他们是做祭司的，可是他们 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，败坏了，使得以色列人民也看不到神了，带领不了百姓了，整个就乱了。而根源是他们没有把神当成神，没有把耶和华当成他们的牧者，没有把耶和华当成他们的王。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危机变转机的诗歌，出路是依靠神，以神为我们的牧者，以神为我们的王。当我们愿意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缺乏。当我们愿意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任意妄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一起将危机转化为转机，单单仰望神，尊主为牧者为王，在主的帮助下打败撒旦一切的攻击，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肢体，化危机为转机。当我们愿意如此行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样可以与作者一样的宣告，事实上是亲身经历到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请敬拜赞美小组，让我们一同以成为我意向来回应。